红讯，赶紧把军医给请来。那钦差大人身边能离得开大夫吗？请来四位，到这一检查眼睛，一会诊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扒着眼皮一看，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啊，挂满了血线，而且提鼻子闻了一闻，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。师爷书童也不例外，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，把年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腕，牙关紧咬。哎呀，我痛死我也！窦立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滴的。您别忘了，眼是人的心苗啊。平常咱们说话得来的，可碰了你的眼珠子了。开玩笑说这话，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，就像眼珠一样，这个眼睛碰了，能不疼吗？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了，瞪眼儿没辙呀。二家一看，海川呐，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。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，要知内情，请问十多十金生。看来有门，大概十多了解内情啊。佟林深知十多是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，老侠客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，善使一口孟老宝刀啊，三十六路尽命连环刀，压盖武林，颇有名气啊。只是闻名没见过面。李纨给提醒了海川呐，现在只有请十多十老侠客了。你看这纸条上这么说的吗？这是有病乱投医，上哪儿请石老侠去？这仨侠客知道，石金生就住在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。这会儿天也亮了，大家着急呀、啊，准备了几匹快马，由李元引路。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川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，佟林都交代好了，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坡。那马跟飞一样，六十里地仅跑了两个时辰就到了，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。等进了村子以后，街上的人一瞅，这干嘛的？吓得东奔西逃的。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，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。哎呀，我有十二年没来了，老侠客还住的是不住的是我可不知道。我记得就在前边。哎，乡亲，借问一声，十多十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？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。就这样，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，一个个甩凳立鞍跳去坐骑。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，过来叩门。刚敲他两下，门开了，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。
找谁呀、啊？
请问十多十老侠客住在这儿吗？老侠客在家。
在家呀。
烦劳你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故人李元、佟林、侯平、侯杰特来拜会。
好了，我记住了，您稍后啊。
关上门，老家人走了。五分钟之后，院里响起脚步声音，紧跟着门户开放，佟林闪目观瞧，从里边走出几个人，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白发银髯，一根黑的都没了，但是白的好看，发似三冬雪，胡赛九秋霜啊！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，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，脑门都起宝色，耳目如灯，稳如泰山一般。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，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。后边跟着几个徒弟，石大侠把门开开，还没等说话呢，李元先过来了。老哥哥，还认得兄弟我吗？
哎呀呀呀呀！
李大侠，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哎呀，老哥哥，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。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人是吗？镇东侠侯廷。其实两个人呢，过去见过面。师铎石金生点点头，闹了半天是东侠，欢迎欢迎，这位。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。哎呦，侯二侠，太欢迎了。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，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。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佟侠客，欢迎你的光临呐、啊！哎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老头十分热情，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。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，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，命人献茶，然后他就问：“我李大侠，贵族不踏贱地呀。”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，有事儿吗？佟林一抱拳，老人家，特来讨扰，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。什么事情？凡是我知道的，你先看看这纸条。
哎哎，
老头拿过纸条，仔细的看了两遍，一皱眉。佟侠客，我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。哎呀，老人家呀，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，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，从法面上别这个纸条，就写的这几句话，我们不知道跟您儿有什么关系，因此特来讨教。老头啊，合计了那么一会儿，一跺脚，嘿，扭回身，指着他一个徒弟：“你呀、啊，小冤家呀！”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这不来了吗？哎，这不来了吗？全是你给我惹事儿。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，那这么一来呢，就注了意了，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这人啊，是石铎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，细高挑大个，宽肩膀，腰条长得帅气，往脸上看，重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留着两撇小胡， 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，五官端正，仪表堂堂，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，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。现在是6月的时候，再看这位，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，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，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，外头还有皮套裤。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，就这身打扮，也慢说在本地，就是到了黑龙江，就到了大北边，零下40度，这位也不带冷的，这玩意这天气太不符合了，这简直是个怪物啊！佟林看了看，不认识，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，这就问老人家：“这位是您的？”“我徒弟呀。”姓王，叫王环呐、啊，王环呐、啊，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？这王环出来，满面通红，给佟林、东侠、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，垂手站在老师面前。佟林就问老人家：“我们不明白，这。”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？嗨，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说大伙明白了，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？练就的绝艺，冬天练39，夏日练3伏，正练的是寒暑不寝。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，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刀，多冷他不怕，多热他也不出汗，这就是跟师铎石金生练就的绝艺。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？锻炼吗？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。另外这个王环受师铎石金生的真传呢，36路尽命连环刀堪称一绝。另外石金生又传授了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双头无解判官双戟，在腰里头别着，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。现在这个王环嘛，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，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，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顶，有个大和尚，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慧兵，这慧兵可了不得，功夫大极了。大和尚慧兵也收了个爱徒，也是顶门大弟子，姓高叫高飞，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寝，冬天耍刀，夏天皮帽子皮袍子，事儿也凑巧，慧兵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，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，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，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。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，有人就给他传话说：“高飞呀、啊，你得好好练呐、啊！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的徒弟，师铎的徒弟王环 那能耐大了，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，人家还会使刀，就胜你一筹。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，你非栽跟他不可。高飞也是年轻人，不服气儿，真的吗？我会会他。背着力胆侠会兵不知道，他敢奔石阶坨啊来找王环，结果连找了五次也没见着王环，认为有意的奚落他，不惜见他的面，他挂点道金。心说王环，你不是不露面吗？好吧，我做点案子。当然我也不做那太大的案子，也不能轻了。我让官府逮你，我看你露面不露面。他想的太幼稚了，心说官府把你逮住，把你投入大牢，我呢再去救你，在牢中把你救出来，哎，咱俩找个地方再接茬比武，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。年轻人呢，头脑一热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按现在来讲话，法盲一个，也不懂这法律，有那么干的吗？因此他打定主意，那天的晚上，穿着一身翻毛的皮袄，他开始作案去了。他也不知干点什么好，心说找那个穷苦人家没什么意思，找有钱的吧。就在凤翔府找着一家老卢家，老卢家外号叫卢财神，绸缎庄、首饰楼都开着，家趁人直。他寻思晚上到这儿偷点东西，然后呢，把王环的名字给留下，官府不就抓他了吗？他也排好道了，还没等下手呢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啪，把他吓得不轻啊！心说这谁跟上我了？这官面有两下子。还没等到回过头来，这个人好像鹰拿燕雀一般，掐着他的脖子，拎着他的腰带，从房上把他给拎走了，一直拎到旷野荒郊，使劲往地下一摔，把他摔得嘎了一声，这股把刀就亮出来，小冤家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背着为师不干好事，莫非你要当贼不成？今天我要清理门户，要你小冤家的性命。王环一听，这谁呀？他一开始认为是他师父慧斌呢，后来一看不是，是谁呀？这是宝刀大侠石铎石金生。这石老侠客，这怎么茬啊？老头出去拜客去了，刚赶上晚上回来，一看道上有黑影一晃，老头心说这么晚了肯定不干好事，在后头跟踪着。等前面这主上了房，他也上了房了，他一看反穿皮袄毛朝外，他就认为是他徒弟王环呢。咱没说吗，高飞也练寒暑不侵，王环也练寒暑不侵，俩人都穿皮袄，尤其是个黑天容易造成误会啊。这老头也没问青红皂白，举刀就砍。高飞一看不好，一捂了脑袋，这一刀没砍到脖子上的，把耳朵给削下去了。高飞疼得嗷的一嗓子蹦起多高来，这一叫唤， 石铎这才清醒过来，一看呢，不是徒弟王环，穿衣裳一样，脸面不一样。追悔莫及，高飞呢，拎着地上那耳朵跑回古刹玉皇顶，他跑了。石金生这个后悔呀，等回到小石阶陀，把王环给找来了。老头二话没说，兵马削了一顿嘴巴。王环挨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师傅您打我，我犯什么错了？就你这身衣裳弄的，你是个外国鸟，我劝你几回你不听，哎，你说你穿这衣裳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为你我好学没摊上人命官司，是这么回事。啊，王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
哎呀，师傅，
我听说江湖道上出了一个人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也练寒暑不勤，他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立胆侠慧斌的徒弟，叫高飞。您恐怕给高飞的耳朵给砍下来了。
哎呀，
师铎可害了怕了。立胆侠慧斌人送绰号金鸡好斗双钢掌，那还惹得起？我跟这大和尚向来是敬而远之，由于一场误会把人徒弟的耳朵给削下来了，那慧斌能答应吗？石金生就更后悔了，为此事买了八彩礼物，带着人赶奔古刹玉皇顶，打算见着慧斌呢解释解释，再见着高飞呢也解释解释，耳朵掉了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你只要提出条件，我能满足的我尽量满足，别结仇。结果到了古刹玉皇顶，慧斌是闭门不见。